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从第五章的33节到读到第六章的11节。路加福音第五章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要怎样处置耶稣。谢谢缪姊妹，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我的屏幕，我一会呢在屏幕上会让大家看一些我曾经崇拜的一些角色。那大家看啊，这些人物有什么共同点？那美国队长，那这些都是一些电影明星。8:30的弟兄姊妹啊，回答了这些电影人物的共同点是什么？你们猜猜，这些电影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是人，是的，他们都是人。其中有三位是真人，有其他的三位呢，他们是虚构的人物。那还有其他的答案吗？但以理是圣经里的但以理吗？ 他们都是带领者，都是领袖。他们都是为他人呢、啊、争取权利，接近了。那答案是，他们的态度都不好。他们说，我知道规则是什么，但我要做正确的事。我知道规则是什么，但我要做正确的事。最近呢，我在看漫威电影，那电影里的这些人物啊，就是我在这些电影里看到的。我是最近呢才开始看漫威电影，但最近呢我就想，哎，我要试试看这些电影，因为我的孩子也在看。我跟我的妻子路德挺享受看这些电影的。但我注意到这些电影里的英雄啊，他们常常会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选择不遵守规则。圣经里记载的但以理也是不顾国王的禁令，因为当时的国王说，你只能向我祷告，但但以理说他自己必须向上帝祷告，所以他就违背了国王的命令，继续向真神上帝祈祷，他也因此啊被国王扔进狮子坑。那 Rosa Parks 她是一位黑人妇女，她被警察逮捕，原因是公交车售票员啊，她根据密西西比州的法律命令，她必须让位给一位白人。但他拒绝了，他还坐在那里不听售票员，然后警察就来把他抓了。那1872年的 Susan 同样他也因参加我们想他当时被抓，你大家猜猜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参加选举了，他当时参加了纽约投票选举，因为1872年的时候啊，女性投票在纽约是非法的，但他却去投票了，因此啊，他被抓了。那《哈利波特》里的罗恩、赫敏和哈利三位好朋友也是类似的例子。当霍格沃茨校长啊，多洛斯，我们看这位校长，哎，他看起来真的很甜美，很轻盈，你看他脸上的微笑。但是这位校长啊，他那压迫人的规则改变了整个学校的文化。于是呢，哈利和他的朋友们觉得有必要不服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不合理的规则包括学生不能交往，不能有社交活动，不能聚会。那哈利跟他的朋友觉得这不合理，他们就选择，因为他们觉得聚会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英雄常常会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违法规则。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耶稣拒绝服从，原因是他要做正确的事情。耶稣拒绝服从他那个时代的宗教统治者。我祈祷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为什么耶稣与宗教领袖如此不同，并且与他们对立。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因此而欢欣鼓舞，因为耶稣要给我们带来全然不同的自由，并且这个自由也会改变我们。那我今天的讲到有两个关键的问题，这也是经文的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禁食？其他人都在禁食，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禁食？我们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33节。宗教领袖对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进食在古代是哀悼悲伤的标志，所爱的人离世，进食是哀悼的一部分，这是人自然的表现。因为当你伤痛的时候，你是没有胃口的。我所爱的人他离世了，所以进食在这个时候就是表达伤痛的一种方式。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呢，也会为自己的罪悲痛，他们认识到自己犯罪了，因此他们会因悲痛而进食。他们是在宣言，我因自己犯罪得罪神，我决定不吃东西，正是这种伤痛。到了耶稣时代，进食已经演变成了虔诚的外在标志，就像一种宗教的夸耀。路加福音第六章有一位法利赛人夸口说，我一周进食两次。那他去圣殿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你看我多好，我一周进食两次。所以好像你进食越久的话，你的勋章就越闪耀。那耶稣就问了，他们就问耶稣，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的回答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我记得我的婚礼上，大概是29年前了，那明年3月份是我们结婚30周年。我的婚礼上，我出现在婚礼中的时候，没有人有多少反应。但是当我的妻子路德到场的时候，哇，所有人都站立起来，每双眼睛都在看着他，并且在因开心等等复杂的情绪而哭了。那 Andrew 弟兄的婚礼上也是这样，你这个新郎出现的时候没人有什么反应，但是新娘出现的时候全场欢呼痛。但古代世界是不一样的，古代的以色列啊，新郎的出现才是重要的时刻。我就觉得自己生错了年代了。所以古代的以色列，新郎出现才是重要的时刻，每位宾客都在期待新郎的到来。以色列人呢，是本该等待新郎的，因为上帝让他们期待有一位新郎要来。这位新郎要与他的子民以色列建立关系。那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到，这是耶稣出生前的550年，大约550年写的。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这里用到丈夫和新娘的这种语言。那西乃山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那时上帝就与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立约就有点像婚约，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像婚礼当中双方都有这个责任，那主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与他的关系是怎样的，上帝要爱他们，宝贝他们，照顾他们，保护他们。那另一方以色列人要爱神，要遵守他，并且只能有上帝一位神。 历史证明，以色列人不断地违背上帝，去追求其他的神。他们不断违背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盟约，对上帝不忠。耶利米时代，以色列人因着违背上帝，已经被驱逐出应许之地，并且被流放到巴比伦。就好像上帝已经与他的子民离婚了，这位充满慈爱的上帝，他与他的子民离婚了，与他所爱的以色列人离婚了。但上帝随之许下了新约。耶利米书31:33，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非常清楚，上帝看新约比旧约更好，旧约好，但是新约更好。新约比旧约更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新约会让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从前呀，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新约之下，律法是写在人心里面，写在神的百姓的心灵里面。所以这会是关于人心的宗教。第二点，人与上帝会有新一层的关系的亲密。你不需要教导人你该认识耶和华，每个人都会亲自认识耶和华。第三点，新约之下会有完全的宽恕。旧约有宽恕，但新约有完全的宽恕，并且有永久的宽恕。显然上帝认为啊，新约更好。所以550年之后，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啊，他说，我就是那位新郎。他的意思是说，我的降临意味着新约时代开始了，我是新郎，我是上帝以人的样式来到神的子民当中，我要与我的子民开始新约。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真话，那现在就不是悲哀伤痛的时候了，不需要为悲痛为罪悲哀伤痛了。耶稣来是要除罪的，神的子民是时候欢呼了，是时候庆祝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喜乐的人。当然，我们也会为世界和自己生活中的罪感到悲伤。因为世界，我们自己还会犯罪。我们当然也会因为人们对耶稣的印心感到悲伤，我们也因渴望耶稣归来，渴望那个伟大的婚礼而伤痛。但同时，我们基督徒有太多值得高兴的理由。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他爱我们，深深地爱我们。耶稣从不离弃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与耶稣的爱分开。耶稣已经完全赦免了我们，他与我们进入到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上帝为天父，称耶稣为我们的新郎。我们为这个世界伤痛时，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已经拥有深深的喜乐。因着认识耶稣，我们得到了这种喜乐。当时宗教领袖的问题是，他们呐、还在旧约中纠缠，他们爱旧约，他们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新约。他们觉得把旧约适时调整一下，或者说变样解释一下应用一下就 OK 了。 这是为什么耶稣讲了以下两个比喻，五章三十六节。如果做衣服的人可能比较明白，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你有新衣服哈，你不会说哇，这个新衣服买来了，那我那旧衣服现在可以补上了。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会犯两个错误，一个是你的旧新衣服被破坏了，那第二，你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也不相称。耶稣的到来啊，就是新约的到来，但宗教领袖不想要新约，他们只想从耶稣那里听到一些意见和建议，修改一下旧约继续使用。三十七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很严格的葡萄酒品尝者，有一些葡萄酒品尝者他们非常的势利，他们很挑剔，喜欢老酒，特别喜欢老酒。因为老酒的话，陈酒啊好像口味更复杂。我自己不会这样品酒，我是借用别人的语言，好像你更有品味，你慢慢的品这个陈酒的话，好像更丰盛，让你的味蕾有更丰富的经历。他们就这样喜欢陈酒，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爱陈酒，他们爱旧约，他们对旧约啊倒背如流，他们毕生都在学习旧约，使用旧约，欣赏旧约。所以当耶稣来临，新约来临的时候，虽然新约比旧约好，虽然新约是有关人的内心，人与上帝深深的亲密感以及完全宽恕的，他们还是说我们更喜欢旧约，你们还是给我陈酒，给我旧约吧。法利赛人当时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新约来了本该人人庆祝，但当时的宗教领袖说我更喜欢旧约。那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进食呢？原因是耶稣的到来是一个庆祝的时刻，耶稣以新郎的身份迎来了新约。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耶稣不遵守安息日的律法？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不遵守安息日的律法？第六章第一节提到安息日，这里有两个事例。第一节提到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掐麦穗吃是很正常的活动，律法也允许人经过麦地的时候可以掐麦穗吃，那不是说你把人家整一亩的麦子都偷去了，而是你路上走路的时候你肚子饿了，你可以在麦田里掐些麦穗来吃。但这些法利赛人就问了，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安息日是十诫的核心之一，律法的核心呢是十诫，而其中的一条诫命就是有关安息日的。那我给大家读一部分，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申命记第五章也提到类似的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 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有关安息日的命令呢，是好命令，是那位造我们的主赐我们的好命令。每周休息一天，工作六天，是一种健康敬虔的生活方式。这是承认我们人是需要休息的。我们努力工作是正确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过富有成效的生活。但工作又累又残酷，有的时候真的很残酷。如果你只是每天不停的工作的话，你真的会消耗殆尽。所以每周有一天休息日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益的。这也是大家重振精神、充电与上帝的子民聚会的机会。因此啊，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可以一方面防止我们偷懒，另一方面防止我们消耗殆尽。有趣的是啊，调查表明，这个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是起源于圣经。但有一些社会上的人会说啊，你可以工作七天休，第八天才休息。但调查表明，这个更无效。在澳洲的话，大概是100多年前吧，他们就规定五天你工作，然后一天你在家里忙活，第七天呢，你可以来教会聚会，听上帝的话语，重新聚焦上帝以及他的子民。这也一直以来是澳洲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安息日啊，不仅仅是休息日，安息日是重新聚焦上帝的日子，重新专注上帝的日子。你读旧约，你会发现安息日里人可以聚焦新造，那新造也叫上帝的安息日，让人仰望没有疾病，没有罪，没有痛苦，只有完美的和平喜乐与上帝关系的这种新造。那每周的安息日啊，就是提醒人我们所仰望的新造是怎样的，我们的盼望是在新造里与上帝有永远的和平喜乐和亲密关系。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基督徒，不要小看，不要藐视安息日，不要忽视了这个安息日。这是上帝赐我们的祝福，是那位造我们的良善仁慈的上帝赐我们的祝福。但宗教领袖啊，却从上帝所赐的这一条良善的律法，把它变成了一种压迫和限制。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安息日的政策、程序和禁令，就像《哈利波特》中的那位教授一样，他为魔法学院制定了很多压迫性的规则。宗教领袖统治下的安息日主题也成了遵守规则和限制，人都不想守安息日了，因为安息日因着这些额外的规条就变成压迫人了。 因此，当耶稣的门徒边走边吃一些麦穗的时候啊，这些宗教领袖就变得神经兮兮了。他们说：“你安息日为什么做工？”他们真的是非常爱论断人。第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那他一生，这个人一生都是这样有畸形。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那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周日要开这个诊所，而是他眼前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耶稣了解这个人的苦情，然后他就说了，安息日行善可以还是作恶可以呢？耶稣就奇迹般了治愈了枯干了手的人，他让这个人病得医治了。但宗教领袖看到这个奇迹以后，居然只会说，你不该在安息日给人治病。你就想，这群宗教领袖啊，真的是没心没肺。难道你不能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带来了如此美好的改变吗？他改变了那个人的人生，而你只是在乎他没有遵守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如此大的神迹，你居然毫无喜乐。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可以说是扫兴专家，似乎容不得人的生活有一点快乐。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不遵守安息日的律法呢？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遵守宗教领袖制定的所有规则，但他们确实遵守了上帝有关安息日的旨意，六天工作，一天休息，与上帝的子民聚会。他们确实遵守了这些，但是耶稣所做的啊，远不止这些。他要做的远不止这些，他来是要引进新约，实现安息日。他来是要让上帝的子民啊进入安息。那一会我们会有这个提问的时间，但首先呢，我要作为牧师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每个人说几句话。我们教会制定规则时需要防止毫无喜乐专门评判人，需要防止毫无喜乐专门评判人。作为教会，我们要防范这种情况。随着我们教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呀，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但我们也因此需要管理这座设备齐全的教堂，真的是上帝很慷慨的供应。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和程序，让我们的这个教堂可以正常运作。但我们需要祈求上帝借着他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啊变得爱挑剔、爱评判人、了无生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孩子们来到教会可以成长繁荣，我们不希望孩子来到这里觉得哇，经常破坏规则，他们会害怕来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是充满喜乐的、恩典的。那我们教会需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个人也需要保护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与苦毒、脾气暴躁、抱怨、挑剔、毫无喜乐的倾向做斗争。为什么我提这些东西呢？因为圣经说我们人会有这些倾向，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表明，正常人的人生轨迹就会这样的。 苦读，脾气暴躁，抱怨，挑剔，毫无喜乐。但耶稣为我们改变了这一点，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约，恩典、宽恕、与神亲密、喜乐的关系、自由。这不是无法无天的生活，自由不是说无法无天，但上帝的律法已经写在我们的心上。那接下来我们有这个提问的机会，我们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那没有姊妹手上有拿着话筒，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举手，我们把话筒送到你手上。我们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后面 David 弟兄。我知道耶稣来是要实现旧约。以上的例子就是有关新衣、新酒的，似乎是意味着是要做出完全的改变。耶稣来是要实现旧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登山宝训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实现律法，成全律法。但是你刚才的问题是新酒、陈酒、新衣、旧衣等等，是完全的接待。当圣经说你有新约有旧约啊，圣经我们要问的是，你的新约有多新？新约是否是你把旧约修改一下，还是新约跟旧约有完全的不同？答案是两个都是。我解释一下，耶稣确实废掉了旧约，我们基督徒不再活在摩西律法之下，因此旧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无效的。但这并不是说旧约是无用的、无效的、没有价值的，因为旧约所做的就是他用白纸黑字的方式让人看到人心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因为旧约的律法总纲是你要尽心尽智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那旧约让人看到爱神爱人是什么方式的。那耶稣来了以后，他说我不在乎，我不是让人看重每一条具体的律法，我是要让每一个人如此爱神，以至于律法写在他的心上，他可以主动的自发的去爱神爱人。那旧约会帮助我看到爱神爱人具体是怎样体现出来的，但我们确实不活在旧约之下了，我是在新约里，我已经被上帝的爱和恩典和圣灵改变了。这个问题真的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回答更多，但我以上是比较简短的答案。我们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那 Vivian Jillian， 我们看他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新约旧约跟律法混淆了。当你提到十诫，这个十诫不是旧约，它是律法，是吧？ 所以你需要清晰地给我们讲解一下。所以我们来分辨一下，我们有十诫，十诫是旧约的一部分。我们说旧约被废除了，那十诫也被废除了吗？首先我们要注意，十诫是新约的一部分，那新约也清楚地教导，新约已经是过时，旧约已经是过时的了，我们不在新旧约的之下。但十诫啊，在新约里要讨论到了，那旧约啊，是让新约的人看到爱神爱人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会教导人怎样来应用。安息日的律法没有被应用在新约里，我们基督徒对安息日有一定的自由，但以前的旧约是没有的，因为旧约之下安息日是规定一天。虽然现在我也会强烈的鼓励大家每一周要有一天的休息，因为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你可能你周日要上班。我要说的是，你做星期天上班的时候，你的良心要清楚，要有这种意识，七天要有一天休息。所以 Julian 你看到了吗？我们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遵守旧约，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不是利用这些自由去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是要考虑，因着爱神爱人，我怎样来看自己的处境，具体的怎样爱神爱人。那如果有弟兄姊妹没来聚会的话，我们会说啊，你真的会错失了。真的，周日聚会很宝贵，很大的祝福。不是绝对的说你周日一定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但是我会鼓励你尽量的要有分别为圣的时间来参加聚会，与基督徒聚会。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应用旧约，十诫依然是非常好的，但我们不在十诫之下，不在新约的旧约的责任之下，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跟我们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提问就到此结束了。那总结我说一下，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的电影明星、美国队长等等，这些电影人物的态度是：我知道规则，但我要做正确的事。我这里要澄清的是，耶稣是我们最大的英雄，耶稣知道上帝的规则，耶稣也完美地遵守了上帝的规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他们理解解释旧约的时候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因此耶稣不遵守。因为耶稣要做正确的事，耶稣要引进新约，新约比旧约好多了，他要让我们跟神有新一层的亲密的关系，有完全的罪得赦免。耶稣要把神的律法借着圣灵写在我们心里。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的父亲，我们对不起你，你造了我们，赐我们生活生命所需的一切，我们忽略你了，我们总是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虽然你赐我们良善的律法，我们却不服从，对你不忠，就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 感谢你忍耐我们，爱我们，不放弃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引进新约，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如今得到了完全的宽恕，请你完全原谅我们，原谅我们所有的罪。感谢你通过耶稣，我们现在与你有了新的亲密关系，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靠着圣灵呼叫阿爸父。感谢你，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等待耶稣再临的日子，我们呼求主耶稣，愿你快来。感谢你，耶稣将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祈求你除去我们里面叛逆的石头心，除去我们所有的苦毒、评判和抱怨、敌对，赐我们柔软的心，请你将你的律法和福音写在我们的心上，好让我们过喜乐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慷慨、信实、温柔和节制。请帮助我们通过耶稣活出被你改变的生活，让教会成为一个繁荣的社区。请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用喜乐和感恩的心来接受你的话。阿们。